第一章第一节，以赛亚的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第四节，嗨，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生疏往后退步。然后第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然后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，或者我们第一节再读起来，看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了犹大和耶路撒冷。所以这是第一章的延续。末后日子，耶和华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，高过万里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，他必在列国中实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。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好，然后呢是第五章第六章第一节，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然后第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然后第七章第十四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第八章第五节第六节，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。第七节，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。第七节，以马内利亚，他展开翅膀，偏满你的地。第九章第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三十二章第二节，看那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好，我想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很明显是一段，那这一段呢是讲到耶路撒冷和是什么？这就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啊，所以这个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二章。那第十三章开始，你看这第一节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巴比伦，所以从十三章开始就讲了列国啊，这是十一章啊，一章到十二章是一段，十三章又讲了列国。列国呢，第十三章讲到巴比伦，然后呢，你看第十四章的末了讲到腓力士， 第十五章讲的摩押，还有十六章也是讲的摩押，十七章呢就是讲的亚兰，讲的大马色。我讲到这里，我们顺便多看一点哈，这个很稀奇。看了大马色已被废弃，不再围城，已变作乱堆。那全本圣经里，我一再提醒，只有这一节圣经呢，好像从来没有应验过，很多圣经都应验过，这一节没有应验。因为一直到现在，大马色是一直是个城，是从来没有变成乱堆过的。所以现在大家就很好奇，什么时候这个大马色会变成乱堆？那一定是经过战争的结果嘛。那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件事是可能的。那起头的时候我们以为说，会不会是因为以色列现在这个最近不是叙利亚内战，一内战那么一插山走火，不小心到时候呢就和以色列打起来了。以色列打起来，那以色列不管怎么样就会去反击他，反击他很可能就叫大马色变成乱堆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现在的战争呢，就所谓一个城里面有很多的平民啊什么的，所以不大可能会有这种情形。就算是以色列真的跟他们为敌，真的去打这个叙利亚，就算是占领叙利亚，他也不会动他，也不会动他什么的。所以呢，也很难，根本几乎看不出来。但是自从 ISIS 有了以后，问题完全改变了。你这 ISIS 还是跟什么跟叙利亚军队对抗，现在的叙利亚呢还他占有什么，占有大马色。那么 ISIS 呢，刚好是他所占有的地方就是巴丹亚兰，就是在尤弗拉底河附近。所以如果最后 ISIS 真的要把大马色拿下来，那以色列懂得节制，因为懂得舆论， ISIS 反正他就是臭名满天下，他大家已经老早知道他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所以呢，那万一以后 ISIS 继续进军，继续壮大，那么最后呢，如果去打以色列的话，去打这个去打这个大马色的话，找大马色的话，那有可能，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那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呢，今天刚好得了一个消息，就是说这个奥巴马他觉得他们 ISIS 政策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有个结论，就是说今天如果在 ISIS 你要对付，在叙利亚要对付 ISIS 的话，你同时要对付这个总统阿萨德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没有把政府推翻，没有把阿萨德这个政府推翻，而你要想把 ISIS 打败是不可能。那这个论调是刚刚好是谁的论调？是沙利阿拉伯跟土耳其的论调，明白吗？那沙利阿拉伯、土耳其是希望是一举就把阿萨德从宝座上拖下来，那就好了。这是大家不要忘记，这个也是教派中间的战争嘛。因为阿萨德是什叶派的，现在苏尼派的就是沙利阿拉伯跟土耳其，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美国到底要站在一个是哪一边？那当时美国人的说法是说，我现在只对付 ISIS， 那我别的我就不管了。可是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沙特阿拉伯不愿意，土耳其不愿意，所以现在就造成很大的困难。那除非呢，美国屈服了。那么现在听这个政府的，如果奥巴马这次传说是没有错的话，那么现在很明显呢，是往那个方向去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是说将来的空袭呢，不光是空袭 ISIS， 也是空袭什么，也是空袭这个大马色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加沙走廊就是一个，就是很明显的例子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空袭的结果，到了最后整个加沙是乱堆一片，到处都乱堆。所以现在要把这个整个加沙走廊要恢复的话，你要花多少多少钱？早知道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所以照着目前这个情势来看，这个预言很可能应验，也很可能应验在我们眼中啊！我再说，这个从来自从这个大马自从以赛亚发出预言以后，这个预言从来所有读圣经的都很好奇， 这个预言是怎么预言。那么这是因为刚好是目前这个局势，我顺便和弟兄们提一下，所以就是讲到亚兰，讲到大马色，到了十八节就讲到古时啊，讲到古时，古时是伊索比亚还有苏丹，然后呢十九章呢是讲埃及，那么二十章呢也讲了埃及和古时的最后的下场，然后二十一章又回到巴比伦，然后第十一节呢论到杜马的预言，那讲了撒比阿拉伯还有阿拉伯的预言，所以你看这个等于凡是围绕以色列的，就是犹大和耶路撒冷的，你看这、就是、许多的国，你看一个个受审判，一个个都在预言的范围之内。然后呢二十二章当然又回到耶路撒冷，到二十三章就来到了西岸西边了啊。那刚才所讲都在东边或者东南边啊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是东北，然后呢这个整个的阿拉伯是东南，阿拉伯半岛从东南去。那二十三章呢就给我们看见示罗，这个我们看见这个推罗，推罗当然就推罗西顿这一带。那么二十四章就讲的全境啊，讲的全境，所以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是另外一段非常非常细致的。然后从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六章就讲了到那日，当那日，那么特别是指的什么，特别是一直到了就是讲了千禧年的时候，所以这一段呢是一直不光是讲到时间里面的外邦人，也是讲到千禧年的，一直到三十五章，所以这是高，算是高一段落。然后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又是历史，明白？又是历史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所讲的是什么呢？是西西家的历史。那或者我们稍微回过头去看一下啊，你看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是历史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特别是讲到在乌西亚这个年间所发生的事，所以讲到历史。然后呢如果大家仔细来看这个第十几章了，第十四章二十八节，亚哈斯王奔的那年就以下的末世，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以前亚哈斯还没有死，亚哈斯没有死的话还在两个王底下，一个是乌西亚，一个是约坦。那乌西亚奔的时候呢是什么？是第六章就是要奔，明白？这就是第六章。然后第七章就讲到亚哈斯了，明白？这个约坦不知道为什么就越过去了，所以就讲了约亚哈斯呢不肯怎么样，不肯这个，那个时候神就打发亚以赛亚去见亚哈斯，那么希望他能够要向神要个兆头，他还属灵，他说我不是太神，结果最后呢你知道神就果然给这个兆头，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所以这是亚哈斯的故事，亚哈斯之间的故事。那么一直下来都是亚哈斯，这都历史。到了二十八节，十四章二十八节以后，那亚哈斯终于奔了。亚哈斯奔了以后，那就是西西家的故事。所以讲到腓力士了，讲到摩亚，这个预言是后来的。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，这个谁才清楚看见，才看得清楚，就是以赛亚才看得清楚。所以大概讲到讲到什么？讲到巴比伦的预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第十三章的预言呢是在亚哈斯面前的，不是在大亚哈斯面前的，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虽然这个因为是讲到预言讲到列国，但是什么时候做这个事，这个以赛亚呢稍微都有一个交代。然后呢下面就是就是什么 就是在一就是亚哈斯分了以后，那么就西西家了。所以从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五章，都是在西西家年间，以赛亚他得出启示，